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特别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一个传福音的人绝对不相信哪个人是神不能拯救的。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明明有这样话，那么我怎么不可以为他祷告呢？你知道有个传福音的出名的人叫做 D.L. Moody。 D.L. Moody 临终以前，许多人来看他啊，当然那个时候医疗设备呢，不像现在还什么给他一个什么什么特别的处理，而是人可以知道慢慢的他觉得体慢慢不行要死了。很多人来看他，其中有人问说，穆迪先生，我们听说你是最有信心的，请问你不是告诉我们有七个人你一直为他们祷告吗？这七个人为什么还没有得救？你知道穆迪怎么回答？这是一个有信心传福音的人。他说，神岂能忘记他的儿女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祷告。说了这些话呢，他到主那里去了。他的朋友根本不在他的跟前，也不知道有这段对话。但是后来有些人问这些话，听见穆迪对答的这些人，后来这个七个人一个一个的，在很短时间，大概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之内，一个一个的信主，一个一个信主。他们并不知道穆迪怎么为他们祷告。当然他们是穆迪的朋友，穆迪是为了他们在神的面前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从来不灰心。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确定的时候，就会像穆迪一样有信心，说我祷告神一定听，我为这些人祷告，神把负担放在我的心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祷告主，求主把负担放在我们心里。可惜的呢，是常常曾经主把负担放在我们心里，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灰心。你知道耶稣怎么说，他劝人祷告不可灰心啊，一个寡妇，一个切求的寡妇跟不义的官啊，神为他的百姓忍耐多时，岂不终久为他们伸冤吗？这是祷告的果效。所以当我们为着别人祷告，灵魂祷告，确定祷告，不要放弃啊，一直祷告，确定的祷告，常常提名为他们祷告，在主面前认证，主啊，我已经祷告了一年，如果你要迟延，我继续祷告，如果你要拯救他，我还是祷告，如果你不说，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为他祷告，只要我活着，我也为他祷告啊。这个祷告就是刚才我说那位写信还怎么跟我讲，请你把我的名字从教会祷告册里拿走，那他这样说没有关系，因为这样一来我印象深刻，更是常常为他祷告，今天讲到这个故事我又为他祷告了啊。所以这些事情呢，祷告不可灰心，而且呢认真祷告。家里的人特别难，因为很多时候太了解家里人情形，这些日子呢跟他讲相处啊，比如说一个亲戚，哎呀他真是好像比以前更加硬了，你不要这样想，因为可能他最近遭到什么不顺利的情形，可能他没有倾听福音，或者呢遭遇一些什么事情，时间不够用啊。但是你再坚持祷告，他会转的，会转动人心，神会转动人心。原来你觉得他原来觉得太多事情太烦了，没有心听福音，但再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发现他自己不能处理，不如听听你讲的福音，把他带到教会里去，带到神的面前，说不定神要帮助他，他可能自己会心里这样想，说不定我今天呢这么多难处，哎呀烦死了，不如去教会吧，哎，他来了。所以祷告不要灰心，要恒切，不要模棱两可。当然祷告还有一个作用，当你祷告之后，你也要求胆量，放胆传讲耶稣，传讲神的话啊。所以你看使徒行传里面最早的时候门徒们被逼迫，但是呢他们去祷告啊，那篇祷告太好了，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祷告啊，那个祷告，这个彼得跟约翰去祷告，去从祭司长那里被释放出来以后， 就到这个都告诉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道，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里讲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好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注意到这里他们祷告的转弯，怎么祷告？一个现象现在发生了，他们呢找到一篇，找到一节诗篇里面的话正好能描述那个状况，所以用神的话来祷告，然后呢祷告之后他们自己的心思就转过来了，正像你在诗篇里面所说的情形，现在本丢比拉多希律同心在这里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底下一句话是出人意外的，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的。他们抵挡神，抵挡耶稣基督，是成就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要有神的话语呢就好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所以现在看来，本丢比拉多不过是万邦争闹，众民筹算虚妄的事，正好成就诗篇上所说的。这是祷告的技巧。当我们的心这样转过来以后，我们知道神在掌管，所以自然有信心。底下呢他就说了，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当然要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你看这个祷告，求神给我们胆量啊，放胆，大胆，大放胆量来传讲神的道。这里面祷告的内容非常多，一方面求神给我们胆量，一方面呢借着圣灵的工作，奉着圣徒你的圣仆耶稣的名字，让你的神迹奇事多起来啊，并且医治疾病。那么这个祷告今天我们也可以一样祷告，当我们为了某人灵魂得救的时候，求主给我们胆量。当然我们也许不需要像彼得约翰这么大胆量面对官府的逼迫和下监的危险，但是仍然我们应当为着神给我们口才啊，能够放胆讲论耶稣基督救恩，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啊，这个是祷告我们必须学会的。我再重复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祷告求神把几个人放在你心里，第二立刻就开始祷告，而你祷告中间呢也等于是建立你跟神的关系，你跟那个被祷告的人，你传福音对象那个关系，然后呢你里面自己也预备好，更加能够知道对方的情形。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呢，你的祷告呢要非常确定，而且这个有信心的祷告认真在神的面前，一直到神把机会给你就放胆传讲耶稣基督啊，这个是祷告一步步来。那么这里呢讲的是开始祷告啊，这个真正松土的工作，祷告完了以后要注意，不是光是在内室祷告，等到你从内室出来的时候你就仰望主，看主给你机会。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祷告完了以后呢立刻就去打电话，某人某人我要跟你讲话，不是这样啊，就是你要打电话给他，你要先问怎么样好吗，哎呀很久没有见面了，看他的口气愿不愿意跟你见面，愿不愿意跟你谈话。可能你一打电话去他已经知道你是谁又来了，那就证明你传福音太频繁了，叫他害怕，一害怕他有抗拒，因为不知道你葫芦里卖什么药，哪有这么好的事传福音给我，说不定有什么目的在里面啊。很糟糕的就是有些人不明白，那我有一个亲戚他说，哎，我信不起，我信不起耶稣，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信不起？他说我给不出来。他已经想到信耶稣要给加入教会要有十分之一奉献。当然这个你也不能说哎，教会不要你的奉献，这个话不对的。可是呢他如果为了钱的缘故他不来信主，你知道什么东西捆绑他。所以呢这是一个 所谓 Catch-22 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他没有搞清楚以前呢，这个变成他的难处。所以呢，我们祷告之外啊，也不是说祷告了以后立刻去传福音，也不是祷告以后就等着不没有行动，而是你祷告之后你就看见机会，而你祷告之后呢，你自然会抓住机会。怎么抓住机会？第一个，你随时有机会，随时注意啊。这里两节经文呢，中文的翻译跟英文可能不大一样，所以在写笔记的这个人，做笔记做纲要这个人的写的呢，我去查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中文圣经不太合理啊，翻的可能不太对。我们看看箴言14章13节，箴言14章13节呢，这个它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说，表面的现象不一定是真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看起来蛮好，但是他可能心里是有问题。那这两句话怎么说的呢？13节，是箴言14章13节，在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啊。这个快乐至极，就生愁苦，这个翻译可能有点问题，因为照上文来看，人在喜乐中，心也忧愁，这个我们明白。所以底下一句话呢，可能是意思是说，他表现快乐到极处，其实呢，里面所发生的是愁苦。啊，这两句话呢，中文翻译这个快乐至极就生愁苦，那难道是我们中国人讲乐极生悲的意思吗？我想不是，因为希伯来人的对仗，我以前在诗篇里面讲诗篇的时候讲过啊，讲诗经学讲过，他喜欢用叠句。那这两句话呢，当然后一句比前一句还要强，人在喜乐中，心也忧愁，这句话我们懂，意思就是说不能凭着表面一个人嘻嘻哈哈的。那你知道这个笑话，这个故事，有一个心理医生啊，这个很多人来跟他讲我心里愁苦啊，他说你去看某某马戏，那个小丑太好了，你看那小丑看过你心里开心了。结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来他某某医生，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心里愁苦的不得了。这个医生说这样子很简单，你就去买一张票去看某个小丑表演好了。没想到那个病人呢更加忧愁，他说医生我就是那个小丑。所以小丑他一直叫人笑，自己心里也愁苦。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人在喜乐中心也愁苦，下面一句话可能意思极度快乐，表现的极度快乐，可能里面真正的生出来是愁苦，里面真正的东西愁苦。那有些人需要掩饰，这个强颜欢笑，这个我们懂得。还有呢，你见到人好不好，他一定说好，很少人跟着我这两天真是不好，除非是基督徒，你的朋友说这两天我不好，请你为我祷告。所以这些情形呢，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他是有需要的，可是呢他不一定说，你要察言观色。所以底下说呢，他说常常有饥饿的人，我不知道这个饥饿的人怎么样出来的，但是我知道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周围一定也有需要的人，而这里呢很可能最靠近的人就是有最大需要的人，就在你身边，可是我们往往呢忽略了，没有看见，视而不见啊，有这样情形发生。所以我们要小心啊。那么当然随时注意机会，因为每天不知道，你不是祷告求主把对的人带到我面前吗？今天你碰见人是他吗？哎呀，他这么熟，不是啦，就是老朋友了。你怎么知道？神说不定就把老朋友带到你的面前啊！我们天天见面的，公司里同事天天见面，你不知道他有没有需要。所以我们需要随时要注意抓住机会啊，不要让机会错过了。那么当然，在抓住机会以前，你要知道你需要建立一个适度的友谊啊，要向众人和睦。事实上呢，有一本书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他给了一个东西叫做 ABC， 传福音的 ABC 啊。这本书呢我现在手边没有啊，大概是讲 ABC， 什么叫 A， 什么叫 B， 什么叫 C 呢？三个英文字啊，当然我们把 ABC 放在一起就是入门了。他讲的 ABC 是什么？ A acceptance， 接纳人，对这个人接纳，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你对人有偏见就不能传福音。第二个呢， 叫做 benevolence。 benevolence 意思就是说对人有恩惠，待人有恩，你总有点好处，小小的好处给他，不是为了买通他。有些人故意做点小事情，这个将来好了，你看我给你这个礼拜给你蛋糕，下个礼拜给你冰淇淋，再过再个礼拜给你糖果，过节呢什么南瓜节什么都给你东西，是有目的的，那个不行。你必须是没有目的的，真正对人友善啊，他来借杯糖啊，没有问题，你还需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那你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呢，对方会感激的。当你没有目的的表达你的善意的时候，对方就能接受。所以这个 benevolence， 那我顺便加一下，什么叫 C 呢？ C 就是 caring， 关怀啊。当然我们在讲教牧关怀的时候讲的弟兄姊妹中间关怀，可是呢不信主的人是不是需要关怀？一样需要关怀。那你这个关怀呢，能够有机会表达 benevolence 之外，偶尔打个电话。所以你知道吗，你不要是哎，某个大的福音聚会了，啪一下去请人来，你平常就关心他怎么样，好不好啊，最近没有看见你啊，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喝杯茶吧，比如这样讲。你真正关心他，他可能会把他的难处告诉你，哎呀最近我烦死了，这个老板交下来工作呢不合理啊，真正有帮手又不够，还有什么日期一定要完成， 烦死了。你不要千万的说，他既然说烦死了，你不要说哎呀你来教会聚会了，心情轻松了，就效果大增了。你千万不要随便这样讲啊，你到时候不能兑现怎么办，是不是？他明明说已经太忙了，说我为你祷告，不要紧了啊，我会为你祷告。那你跟他讲那个你真正的关切，我希望你真正的做得好。你不要为他祷告就忘记了，过三个礼拜你忘记了。你既然为他祷告，你下个礼拜问他，哎，怎么样？你不要说我为你祷告，你问他怎么样？哎呀，还好还好，有一个地方突破了，他连怎么样突破都不晓得。你不要立刻快马加鞭，都是我祷告的结果，你千万不要，你心里有数，神已经听了祷告，啊，等到有机会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举出例子来，你记得吗？一年以前，你发生这事情，我曾经为你祷告，后来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工作，但是我再问你，你说问题解决了，让他自己去下结论，说不定是祷告的功劳啊。你不要先鞠躬，他就会哎呀都是为你，都是哎呀谢谢你为我祷告。你越不鞠躬，人家又会把功劳给你，你要自己鞠躬就来不及了，他就哼，那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些地方呢，对于一个人真正的友善，要与众人和睦啊，要向众人和睦。这里他举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举路加福音十五章，但是呢有一点我可以理解的。这里说呢，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挨近耶稣表明是耶稣跟他们非常亲近很亲切啊。当然圣经里面讲到要与众人和睦，罗马书十二章是讲的，要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这句话是讲的。是不是用在传福音对象上面？当然众人包括传福音的人，传福音对象啊。所以这里呢路加福音十五章也不错，因为表示这个耶稣对罪吏对于这些这个罪人罪吏没有歧视啊，没有把他们挂在外面，所以他们愿意跟他亲近。如果你能做一个 magnet吸铁石，人家愿意到你周围来，你就成功了。你是一个商人，你就会有不断回头的客户。你若是一个老师，一定很多学生喜欢你。如果你要传福音能够吸引人，我相信神就会把传福音机会给你啊，这是一定的。所以呢要与众人和善和睦啊，但是呢不要影响见证，意思就是说不要去做一些酒肉朋友，不要因为跟众人和睦啊，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结果呢去打麻将，去这个 Las Vegas 赌钱啊，去怎么这个很多事情一般人认为基督徒不该做的，你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吧。那既然是这样，我也跟他陪他喝酒去，这些事情呢会影响见证。所以有一个分寸，这个呢不要到一个地步，所谓亲夹到一个地步，亲而夹啊，对，犬字旁一个甲乙丙丁甲啊，亲甲，这样一个人呢，对你动作可以随随便便，尤其是 这个有些人的真是不识相，有些男孩子呢跟女生中间的动作太轻假了，这个有问题的。你千万不要到做到一个地步跟人中间太熟不拘礼啊，那就不行了。因为并不是叫我们这个没有防线，跟不信主人完全一样，可以随他们去奔那个放荡无度的道啊。这个彼得前书里面讲这个话。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要做出我比你圣洁的样子，这是一种平衡。一方面呢有一点防线，但是呢不叫人觉得很尴尬，不叫人觉得很冷漠。但是另外一方面千万不要到一个地步好像很随便，另外一方面千万不要到一个地步叫人家觉得你凛然不可侵犯，太圣洁了啊，高高在上不可攀。你知道有些时候做牧师有这个问题，他们说、哦、你是牧师，以前我也是不太理解，有很多人讲话一看我去了不讲了，哼，你们在谈什么，没什么。你千万不要追问，也许是真的你不该听的，你一去呢他们觉得想太过分了。那我举这个例子原因有两方面，一个呢是如果像我一样人家觉得你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传福音困难。第二个呢，你也不要像那些弟兄姊妹们一样讲话随便乱讲，跟世界没有分别。所以两方面都要避免啊。这个例子呢两面都不好啊。一方面呢你是给人印象高高在上，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你是说那种基督徒平常随便说话，这个有些时候甚至是话语里面呢有些不好的东西啊，那也不行。所以这个两方面都要注意啊。这个什么叫抓住机会呢？有一点，活出生命来啊，在这一点上面呢，这个倒不是完全祷告的结果，也不是这个抓住机会的问题，而是这个活出生命来的时候，机会就来了。当你在这些事情上面分别为圣的时候，所以彼得前书的话很重要。有人若是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心里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不是说每个人我们都可以立刻开口的时候传讲福音，但是呢我们可以常常做好准备，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啊。有人若问前面心中盼望的缘由，为什么呢？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一切传福音的最后的，也不是王牌，最后的这个底线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在人面前我的生活是糜烂，不能够以真面目见人的，结果你所说的话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救恩，而不是真正在你身上实行的救恩，有两种可能，都是不好的。一种呢是说，哼，这个人伪君子，乱讲，讲的都是假的，他 言行不一。第二种情形呢，你可以辩论说人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讲的福音你要听，但是呢我所做的你不要做，那就变成法利赛人呢，耶稣就这样讲的，耶稣说他们所说的你们要听，他们的行为不要效仿。最好的呢也不过是他们接受你的话语，但是呢你的行为他们不能效仿。如果你叫他们半跌，罪更大了。所以呢千万要晓得，我们的底线是我们的生活。其实这个生活两个字呢应该是可以翻作生命啊，因为你知道在英文里面 life 也可以翻作生活，也可以翻作生命，所以活出你的生命来，这就是生活啊。那底下这段话呢我看得很有趣，把它原封不动的给你翻过来。他说呢，基督徒什么叫生命？是光是盐。底下他说了，这个写这个纲要的人叫 Lorna Sandy， 他就说了，盐的作用是什么？他自己回答，叫人口渴。我从来没有想到把这个做光做盐呢放在这里来用，是叫人口渴，传福音是叫人口渴。你的生命是光是盐，叫人口渴，我不知道怎么说法。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呢，我们在这里不是严格的解经啊，我只是拿出来呢，这个是他原文是这样写的，那我自己呢 当然少晓得照着圣经解释盐的功用是防腐啊。当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不是叫人口渴，而是我们的生命呢的确有它的味道啊 taste，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啊，这个有生命的味道啊 saline solution 啊，有一个这个福音的就是这个代职侍奉的人，他们给自己的团契起名叫做 saline solution saline fellowship。 为什么？这些是医生跟护士组织的这个团契啊，叫 saline solution， 就是盐水团契哈。那这个盐水团契呢，当然是打针用的，更不是叫人这个叫人口渴啊，不光是叫人口渴，你就知道盐水针这么重要，因为盐是维持生命的啊，不能够没有盐。如果一个人出汗出得太厉害，盐分太少了，这个人可能会有休克各种情形啊。所以这里做光做盐不是叫人口渴啊。那么如果你对你是做光做盐，你会随时警醒。你知道吗，这个耶稣对我们说，对门徒说，你们要随走随传这个天国进来啊，随走随传，随时警醒。那么一样情形，我们不是去传，是等着，更要随时警醒，没有一个时候不警醒的。所以我怎么举例呢，很多时候你开车的时候忽然有人打电话给你，你能不能接？不能接。所以你只好跟他讲，对不起，现在不能接。可是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来找你，你说对不起，今天不能跟你讲福音，现在我没有空，你的问题很大了。当然你要祷告主叫他来的时候对。但是呢你不能够推辞他。所以这个随时警醒，随时等好机会，这个很重要。Make yourself available， 总把你自己空出来，当有人需要听见福音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放下，都可以放下。这个好像救人如救火啊，你不能说现在我有别的事太忙了不能传福音。所以我通常习惯呢，有人要跟我谈福音的时候，我立刻尽量把事情平荡一下去跟他谈福音，因为机不可失。如果你什么时候都是要等到你方便，那恐怕你就等不到机会。所以随时要警醒，而且呢要有一种弹性，能够把你的时间空出来。第二个，你抓住机会，你的生命，看你生命的实质。我就说了，要对圣灵敏感。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传福音，教导传福音三件事情啊。如果福音能教，传福音能教的话，三件事情。第一个，对人没有偏颇的热爱，热爱人群啊，对人没有偏颇，没有偏见。第二，对圣灵敏感。第三，对圣经熟悉。其实呢，这三件事情也都在圣灵里面。当你活在圣灵里，当你亲近主与主交通的时候，神会把负担给你。上次我们讲福音的能力是圣灵，当你亲近主的时候，神的话语进来，神的话语解开来，把福音带给别人。我也说过，这个是我们自我的训练。如果你能够在圣经里面我说每张圣经可以找一个福音的题目，那很多很多，但是至少你可以找100个题目可以吧，传福音100节经文你可以传福音的，这个做得到吧啊。所以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学，我们想办法自己学，自己问自己，自己寻求，自己找机会，看看哪节圣经啊，记上100节圣经传福音啊，就从这些圣经，就好像腓立比的这个太监一样，就从这经上开始，从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啊，总是有这么多的话可以传福音的。所以这里呢，就是对圣灵敏感的结果，不会失去任何的机会啊。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这有主的一个使者啊，对他说向南走，往南走，他就去了，正好不料碰见一个埃提亚伯太监。这个不料呢，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因为他对圣灵敏感，所以不料就碰见这个人。其实呢，正在神的料中啊，他完全知道要来了，这个人要来。好，那么这里讲到抓住机会呢，刚才我们讲过了，祷告的结果向人显出真实的关切啊。使徒行传十章这个38节，向人显出这个真实的关切。这里我们看看十章38节说这样子啊，他说呢，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换句话说，他因为关切啊，这个到处能够去啊，这个那福音书里面也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那门徒传福音也是走遍各城各乡。今天大福音大这个大使命的意义叫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所以呢，这个对人的关切，对什么人的关切，主打发我们做宣教士啊，那我们就去做宣教士。神今天还没有打发我做宣教士，叫我在当地传福音，那我就传福音，对什么人都有关切啊。神就是叫我们能够做成这样情形。所以你看这个纲要呢，虽然不是像我所说单挑三件事情最重要，但这里也都讲到啊，对人有真实的关切。那不关切怎么办？所以呢，你祷告向主求真的爱。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到13节，第14章第1节啊。那么13章呢，末了的时候，就说这个到了14章第1节，你们要求，你们要切切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但底下就说，其中最这个前面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是吧？跟你说前书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那么14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追求切慕属灵的，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所以呢，讲到爱，你们要追求爱，要其中最大的爱。所以要追求爱，所以呢，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传福音文字，为什么？因为神没有把负担给我，那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可以向神求这个爱。事实上，在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就是要训练他们，因为看见耶稣所做的，而且呢，主把他们打发出去，他们就看见有需要的人太多。那么耶稣看见这些人是什么？怜悯他们。所以呢，我相信这个耶稣所以让门徒们出去，也是为了叫他们得着这个像耶稣一样的爱，能够来怜悯他们啊。所以这里呢，向主求真的爱，第二呢，愿意表达这个爱。我们说显出真实的关切怎么样呢？需要有表达。当我们明白这个表达是祷告的答应，那我们就不是很在意要表现自己啊，那这是真正的关心。所以平时关心，平时就要关心，就要来往，就要帮助，这个就是爱的表达。你不需要放在口头上面，如果你真实关心一个人，对方一定知道啊。所以这个呢，在于平常的表达，那么一定会训练我们有真实的爱，向人显出真实的爱心。这个保罗也这样讲。最后一点要注意的，不要以为机会太小而错过。哎呀，不要紧，这个人，哎呀，好多人跟他传福音，算了，没有关系，我今天太累了，不去了。那这个也给你挑掉了，那个也给你挑掉了，哎呀，他真是太刚硬了，我们攒了几次都没有用，恐怕还没有准备好吧。或者说，哎呀，太晚了，今天太晚了。或者说，甚至说他已经信了其他宗教了，你不要以为机会太小而放弃，因为你如果不抓住小机会，连大机会也没有。啊，这里一句话有意思，要钓鱼一定找鱼多的地方去，但是呢，你钓来只一条，不是一网鱼啊，所以这里当中有个平衡。好，下个礼拜呢，我们要讲传福音的进路，这个呢叫做 approach。啊，我就想到《罗马假期》里面你们看过的电影哈，《罗马假期》，这个Hepburn， 这个 Hepburn， 这后来身份认出来他是公主 Audrey Hepburn， 那个跟他一起出去玩的那记者，你看他们就说了，现在开放要回答问题，用一个字叫什么 approach 啊，他叫他上来，你来问问题，上来叫做 approach。所以 approach 这个字呢approach 这个字呢可以翻作进入啊 approach， 我把它翻作进入，就进前来。 那么怎么样叫做传福音进入呢？ Approach， 你就勇敢上前就好了。所以呢，你现在就 Approach， 立刻准备一份名单，这个一开始就讲了，准备一份名单，为他们的得救而经常祷告。这是 assignment， 在底下的作业之外的另外加一条操练。这个操练跟 assignment 不一样。那么底下呢，一些 assignment 作业，你看一二三四要背诵经文啊，这个作业中间也包括了这个操练，要准备一张没有信主的名单，为他们得救经常祷告，跟这个 exercise 一样的 practice 一样的。他又问问题，叫你抓住三个机，例举三个抓住机会传福音的最好的办法。还有呢，列举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抓住机会向你认识的人个别传福音。那我给大家一个 hint， 什么时候有 family meeting 啊？你家里亲戚们朋友们聚会啊？有什么人结婚，婚丧喜事，红白事情，都是一个传福音机会。同学会传福音机会啊，开什么特别的会啊，都可以是机会。有人来你家吃饭啊，机会找一些朋友来，福音朋友来，让他们也有机会传福音，抓住机会，很多机会可以用的。那好，今天我们呢就讲到这里为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